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实在非常喜乐能够再跟大家见面，
实在非常喜乐再跟大家见面。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飞过去，我们实在很想很想飞到你们当中。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办法飞过去，但是我们很希望很想跟你们见面，
很希望再跟你们见面，有更好一起的交通团契，
好希望跟你们见面，一起有交通团契。
但是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科技，让我们虽然是真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哦，因为我们的手表不用调的，就是一样的时间，只不过是一个是早上，一个是晚上。
好，感谢主，我们在地球的另一边可以这样的见面，我们的手表是一模一样的时间，不用调的，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这样的时间。
对，其实我们也很感谢神，因为你们曾经六次派短宣队过来，要飞过整个地球到我们这边来。
其实我们很感谢神，你们有六次是这样整个半个地球这样飞过来看我们，
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我能够在你们当中服侍，实在是我们非常大的荣幸。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的在你们当中的服侍，是实在很大的荣幸。
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一起祈祷。
主啊，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
主啊，感谢你，我们在到你的面前一起思想你的话语。
你要告诉我们传承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告诉我们听传承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先告诉我们要从肉身的传承到属灵的传承，
你先告诉我们听从肉身的传承直到属灵的传承，
一代到另一代的传承，
一代到另一代的传承。
主啊，求你今天继续对我们说话，
求你今天继续跟我们说话，
让我们把使命也传承下去，
让我们使命都传承下去，
愿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你，
让地上所有人都认识你，
这是我们诚心所愿的，
这个是我们诚心所愿的。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前几天呢，我读看新闻哦，
前几天我听新闻，
看到一个新闻说，爱因斯坦当年在1905年发表相对论，
看到一个新闻说爱因斯坦当年是发表相对论，
他的手稿被拍卖，
他的手稿被拍卖，
你知道卖了多少钱吗？
你知道卖了多少钱吗？
300万美金，
300万美金。
这个狭义相对论在1905年发表，给物理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这个狭义相对论在1905年那年的发表，对物理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几乎可以说现代物理的基础被重新的塑造了。
基础可以讲话，现代物理的基础是重新被塑造了。
那爱因斯坦呢？他是上个世纪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所以他的一言一语常常被人注意，被记录下来。
所以他的一言一语常常都被人哋注意同记录咗落嚟。
可是呢，有一件很可惜的事。
可惜有一件好可惜的事，
就是爱因斯坦他一生最后说的话却没有被记录下来，
就是爱因斯坦他最后所讲的东西是没有被记录下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二战后爱因斯坦就到了美国，在 New Jersey 的 Princeton 大学里面做研究。
因为二战之后，爱因斯坦就去了美国Princeton 的大学那里做研究。
那结果1965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在美国过世的，
是1965年在美国过世的。
他过世的时候呢，在医院里面一直一直的喃喃自语。
在过世之前呢，他一直一直的在那里喃喃自语。
那我们都会想，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话吧。
那我们都想应该是很重要的说话了。
可是可惜的是，
是很可惜的事，
那个他用母语，就是德语，在喃喃自语。
他是用他的母语，就是德文，在那里喃喃自语。
那当时在那边照顾他的护士不懂德语，
是当时照顾他的那些护士，他不懂德文，
所以呢就没有被记载下来了。
所以呢就没有被记录下来了。
他的最后之言，临终之语，
他的最后之言 临终的话，
一个人的临终之语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的临终之言是很重要的。
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呢，
而我们是今天要看的呢，
我们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最后之言，他在地上最后说的话，
就是耶稣基督的在地上最后说的话。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话。
所以你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话。
我们称这个为大使命，
我们称之为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Great Commission。
因为在这个过后没多久，耶稣就升天回到了天父那里去。
因为在这里讲了之后没多久，耶稣就升天去父那里。
这句话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这句话对我们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他为主耶稣要我们传承下去的使命。
因为这个是耶稣要我们传承下去的使命。
昨天晚上我们看的是生命传承的第一部分，就是属灵的传承。
昨晚我们所讲的生命传承的第一部分是属灵的传承。
从肉身生命的传承有小宝宝，
从肉身上的传承有小 BB。
我们要到属灵生命的传承，就是信主受洗。
到属灵方面的成全，就是要信主受洗。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来看的就是这个使命的传承。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就是使命的传承。
那首先让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首先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你要读什么？你读中文的，我读英文的。
我读中文。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之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nd Jesus came and said to them,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Go therefore t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at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behold,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end of the age. 所以这一段话是讲到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所以这段话是说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为什么使命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使命这么重要呢？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都离不开 GPS。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 GPS，
就是卫星定位，
就是卫星定位系统。
而我今天所讲到的呢，其实就是 GPS。
我今天所讲的呢，其实就是 GPS。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看的呢，属灵的传承是那个定位。
昨晚我们所讲的是属灵的传承的定位。
你要知道你在哪里，
你要知道你在哪里，
你在对的地方，
你是对的位置，
不是肉身的，而是属灵的，
是不是肉身的，是属灵的。
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使命的传承呢，其实就是那个目的地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使命的传承就是这个目的地了。
因为很重要的 GPS 不光是定位，而且要能够导航，把你带到那个最终的目的地去。
是很重要的， GPS 不单止导航，还要是带你去到最终的目的地。
如果没有了目的地，定位也没有用嘛，对不对？
如果没有目的地，定位都没有用，是不是？
我们就是在原地打转而已，
我们只是在原地踏步，
在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
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都不知道要去哪里。
所以我在这里使命的传承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我们使命的传承很重要，我们要知道使命是什么。
换句话说，我们不光自己得到了那个属灵的福分，
我们说话不单止自己得到属灵的福分，
我们还要把这个带着使命感把它继续的传下去。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把它传下去，
然后我们要带着这个使命是往前面继续的传下去。
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其实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十八节，
第一个部分十八节，
天下地下权柄都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这个是讲到那个权柄在哪里，
这里讲到是 权柄在哪里？
然后第三部分呢，是后面的，就是二十节的后半段是一个应许。
然后第三
十节后半段，
第三部分是讲到二十节的后半部。
我就常与你同在，
我常与你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中间部分就是主要的内容了，
中间部分就是主要内容，
也是今天我们主要要看的大使命的做门徒的这个使命，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大使命，要做门徒的使命。
我们就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来看，
我们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来看。
首先是十八节的这个大使命的权柄，
首先是十八节那里讲大使命的权柄。
大使命的权柄在哪里呢？
大使命的权柄在哪里？
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因为这边很清楚讲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就是赐给，这是耶稣说赐给耶稣了。
在这里讲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个我是耶稣。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也是这么说的，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都是这么讲，
耶稣基督说他因为自我谦卑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自我谦卑在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第九节说，所以神让他升为至高，
所以第九节就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叫一切天上地下都要屈膝敬拜主耶稣基督为主，
叫一切在天上地下的都要敬拜，都要称他为主。
所以这个所有的权柄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这里讲的权柄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还记得吗？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我要把地上的荣华一切东西都给你，
你知道吗？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就跟他说，你我要将所有的 权柄荣耀都归 给你。
可是魔鬼能够给的是暂时地上的，而主耶稣得到的是永恒无尽的荣耀，根本没得相比的。
其实魔鬼所给的只是在地上的，但耶稣呢，他是永恒没得比的极度的荣耀。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确信的就是这个大使命的权柄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确信的是大使命的权柄在主耶稣那里。
主耶稣已经得到了所有的权柄，
主耶稣已经得到所有的权柄，
所以呢，
所以
我们可以放心，
我们可以放心，
只要我们是在做主的工作，做主的使命，
只要我们是要做主的工作，主的使命，
我们就不用害怕撒旦，
我们就不用害怕撒旦了，
我们就不用害怕敌对逼迫，
我们就不用害怕敌对逼迫，
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
因为在我们里面的
比这个世界更大，
比这个世界的大。
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你们中间很多人应该都认识，凤丽姐妹，刘凤丽姐妹。
我们这里有个姊妹大家都应该认识的，叫刘凤丽姊妹。
那有一年呢，她去印尼的巴厘岛玩，
有一年呢，她去印尼的巴厘岛去玩。
你知道在那边到处都是偶像，
你知道吗？那里到处都是偶像，
甚至她说她住的房间的那个装饰都是一个个偶像，
就算她住那个房间的装饰都是一个个的偶像。
她心里面很害怕，
她的心很害怕，
因为她过去有拜偶像的背景，
因为她过去有拜偶像的背景。
可是呢，她的老公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信主，提醒她一句话，
其实她的老公当时都没信主，她就提醒她一句话，
就是跟她讲说，你们不是说在你里面的比在这世界更大吗？
对她说，不是你们这样说，在你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吗？
他就马上得到了鼓励，
他就马上得到鼓励了，
得到了安慰，
得到安慰，
得到了力量，
得到力量。
他说那时候，从那之后他就不再害怕这些偶像
了。从此以后他就说，我不害怕这些偶像，
因为权柄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权柄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权柄来吩咐，来命令他的门徒的，也是命令你我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用这个权柄来命令他门徒，也都命令我你和我了。
首先，所以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个权柄不在我们自己。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这个权柄不在你和我身上，
这个权柄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个权柄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这个哦，其实就好像今天下午我们去教会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红绿灯坏掉了，
好似话我哋去教会嘅时候，红绿灯坏咗啦，
有一个警察站在那边指挥交通，
有个警察喺度指挥交通。
其实你想想一想，是警察的这个肉体的力量大，还是车子的力量大？车子钢筋。钢铁的力量大呢？
其实你想想，是警察的力量大，他肉体的力量大，抑或是我们的车那个钢筋，那个金属的车的力量大呢？
其实这个十字路的交通警察根本没有办法用他血肉之躯去抵挡钢铁的车子的，对不对？
其实这个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他没可能用他的血肉的身体来挡住我们的车。
可是为什么大家手这么举起来的时候，车子都停下来了呢？
为什么他这样举手的时候，所有的车都要停下来呢？
因为他的权柄不在他自己。
因为他的权柄不是他自己。
他的权柄是在于政府警察给他的权柄。
是权柄在于政府警察给他的权柄。
所以他能够使车子停下来，
所以他这样就可以将车停了下来。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靠我们自己血肉之躯，我们是没有权柄的。
我们靠我们的血肉之躯是没有权柄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权柄来自于上帝，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权柄是在上面，是来自于主耶稣。
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很有确据，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很有确据，
安心的去执行这个使命，
安心地去执行这个使命。
我们放心的出去传福音，勇敢的出去传福音。
我们很放心的，勇敢的出去传福音。
因为我们是代表着这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的，
因为
有来给我们的使命。
因为我们代表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给我们的权柄。
所以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大使命的内容。
接着下来我们看大使命的内容。
大使命的内容在十九节跟二十节的前半段。
大使命的内容在十九和二十节的前半段。
那这个在其实刚刚读的英文也不是很清楚，在原文里面这个是 one sentence， 是一个句子。
其实刚才读的英文呢都不是太清楚，它其实是只有一对的句子。
你们知道英文的文法里面，如果是一句话一个 sentence 的话，只有一个主动词。
你知道吗？只有一句句子的话，只是有一个的主动词，
其他动词其实都是形容解释这个动词的。
其他的动词只是形容解释这个主动词的。
那这里的主动词是什么呢？
这里的主动词是什么呢？
是做门徒。
是做门徒。
make disciples， 这个是一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字一个动词，
是 make disciple， 原文是一个字一个动词。
所以呢，其实大使命是什么？大使命就是要做门徒。
其实大使命是什么呢？大使命就是要做门徒。
这个在耶稣自己的话里面就更清楚了。
这个在耶稣自己的话里面更清楚了。
什么叫做做门徒？
什么叫做门徒呢？
门徒是要来跟从我 follow me。
门徒是要来跟从我 follow me。
这个是头脑的改变。
这个是要头脑的改变。
观念的改变要跟从他，
观念的改变要跟从主。
然后我要叫你们 ，I will make you，
我要叫你们 ，I will make you。
这是心思的改变，我们这个人的改变。
这个是心思的改变，是我们的人的改变。
然后得人如得鱼是 fishers of man， 这是行动的改变。
得人如得鱼 fishers of man 就是行动上的改变。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传承，不是吗？
其实这个就是传承，
不光是我们自己跟从主，我们自己被心思头脑被改变。
我们不单止自己跟从主，不单止我们的心思头脑被改变，
我们还有行动改变，而且要去得到别人，要有更多的人来。
我们还要是行动的改变，要去得到别人，要是更多的人来。
所以这里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传承很重要。
在这里都是讲给我们听，传承是很重要。
做门徒是包括了传承。
做门徒包括传承。
所以我们来看主动词是 make disciples， 做门徒。
所以我们来看主动词是 make disciples， 做门徒。
那接下来呢，在 这句里面其实有三个分词。
在这句说话当中其实有三个分词。
分词就是英文里面就是结束于 ing 哦。 ing。
分詞就係、是、用英文嘅話咧，係結束於 ing ing。
對，所以這第一個 ing 呢，其實是 going。
第一個咧就係、是、going。
對，這邊就去，就是所以你們要去。
呢度去就係話，所以你哋要去。
事實上在原文裡面呢，這個去是一個過去式 ，having gone 就是過去的一個分詞。
其實原文咧就係、是、一個過去分詞，就係、是、having gone 嘅過去嘅過去式分詞。
那這個過去式是一個過去持續式，一直持續到現在的。
過去分詞就係一路連續到現在嘅。
所以從過去開始去，一直到現在都要去。
从过去开始去到了现在都是要去，
所以使人做门徒的第一件事情是需要去。
使人作门徒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去，
我们要先出去才能够让别人做门徒，
我们要先出去才可以叫人来做到门徒，
所以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所以这个是先决条件，
要先出去告诉人好消息，
要先出去告诉人听个好消息。
然后去哪里呢？要使万民所有的人 All nations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
去哪里呢？去 All nations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
其实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是 All people 所有的 ethnic group 所有的民族。
其实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所有的民族 ethnic groups。
所以我们去的对象是所有的人，人人都需要福音。
我们去呢就是要去所有的人，人人都需要福音。
刚才我分享了在瑞士在欧洲的属灵状况。
我刚才分享的在欧洲在瑞士的属灵状况。
人们物质很丰富就没有感觉到需要了。
人们物质很丰富就觉得不需要了。
可是要注意到是他们感觉到不需要。
要注意哦，是他们觉得不需要。
并不是他们不需要。
不是说他们不需要。
我们要有 确信就是他们一定需要福音。
我们有个确信就是他们一定需要福音。
不管他外面多么的光鲜，多么的好像满足，他心里是空的，需要福音。
不管他说多光鲜样，但是他里面都是要福音，他就有个需要。
今天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到万国去，其实万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门口。
今天我们不用去到万国去，其实万国已经来了我们那里了。
我们日内瓦是联合国欧洲的总部。
我们日内瓦是联合国欧洲总部，
所以你可以说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这边都有他的使团。
所以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这里都有他的使团。
我曾经在就是我们以前去的英文教会碰到过不丹国 的人的弟兄。
我曾经 在英文教会碰到一个不丹国的一个弟兄。
所以各种不同人其实都来到我们的门口了，
所以不同国籍的人都来到我们门口了。
那我相信夏威夷是一个旅游胜地，是大家都向往要去的地方，一定也有很多各国的人到那边去。
我相信夏威夷是一个旅游胜地，很多人都要是各国的人都要来到夏威夷。
而且美国是移民国家，很多人都很多国家人都愿意去，其实万国已经到你们门口了。
其实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可以很多人就 去想去美国，所以在万国都已经来到你们的门口了。
所以神若开路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如果神开路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顺服神，
顺服神。
其实有一件事情令我很感动的，
其实这件事令我很感动的，
就在 几年前我们被邀请，我们教会被邀请参加一个当地教会他们一个特别聚会。
就是几年前当地教会邀请我们参加他们一个特别聚会，
因为他们一起庆祝 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或者那个前的中国内地会。
因为他们是庆祝 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或者是中国以前叫做内地会，
他们150周年的纪念，
他们150周年的纪念。
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到了，
我都帮他们分享到了，
当年的OMF 的宣教士要遥远的到中国去，
当年的 OMS 的宣教是要遥远地去到中国，
今天其实中国已经到了你们的门口了，
今天中国已经来到你们门口了。
每年有那么多的学生来日内瓦读书，来联合国跟国际机构实习，
每年很多的学生来到日内瓦读书，来到联合国 去做实习。
结果呢，他们当中 有一个姐妹听到了我的话，听进去了。
他们的当中有一个姊妹听到我的话，听进去了。
她是一个专业的法文老师，
她是一个专业的法文老师。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几年的时间一直到最近，因为疫情停下来，
她从那个时候开始几年的时间，直到刚刚最近疫情才停下来。
她都每个礼拜二开50公里的车子，从我们边界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在我们南边 法国附近的城市，开50公里过来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跟中国人法文。
他是每个星期二开50公里的车，他住在法国周边的一个城市过来呢，教我们中国人法文。
那借这样子也接触了很多的还没有信主的人，
这样就接触了很多的未信主的中国人。
所以我们不要想万民是很远的，可能就在我们家门口啊。
所以不要想万民是很远的，其实他们已经来到我们门口了。
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去。
这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去，
不是来，
不是来，
要去去去去传福音，
要去去去去传福音，
不要来来来，你们来教会，
不是说来来来，你们来啊，来听福音。
要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听福音，有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人来你个教会听福音，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我们应该要去，
我们要去，
进入到人群当中，
入到人群当中，
在职场，在学校，在厨房，在工厂里面，
在职场，在学校，在厨房，在工厂里面，
把福音传出去，
将福音传出去，
不是被动的等人来听，
不是被动的等人来听，
而是主动的去传福音，
主动的去传福音。
这边大使命其实有一个平行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其实大使命是有一个平行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他这边说到，但圣灵降临你们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这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这边告诉我们，能力来自于圣灵。
这里讲给我们听，能力来自于圣灵。
这是昨天晚上我讲的最后一点。
这个是我昨晚所讲的最后一点，
所以我要着重跟大家看后面这一半。
所以我要着重 讲你给你听后面那一半。
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日内瓦、Honolulu。
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日内瓦，你的 Honolulu。
然后呢，邻近的地方由犹太区，就是同文化的，
然后邻近的地方犹太全地，就是同文化地区，
同语言的，
同语言的。
对我们来讲就是瑞士的法语区，
对我们来讲就是瑞士的法语区，
对你们来讲可能就是夏威夷的群岛，
对你们来讲就是可能夏威夷群岛。
然后呢，再来就是再更远一点，近文化的，或者说再远一点的，对我们来讲就是德语区或者整个瑞士。
再来一啲咧，就系近文化嘅远一啲嘅，我哋嘅喺我哋嚟讲就系瑞士嘅德语区。
可能对你们来讲就是美国本土，或者说是整个美洲。
对你哋嚟讲咧，就可能系美国本土或者成个美国。
然后呢，是直到地极。
然后呢，直到地极，
就是到全世界，
就是去到全世界。
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做，从我们最近的开始。
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从我们最近的开始。
然后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要宣教，所以说这是宣教年会，我们也要往外面传，一直传到地极。
我们要去宣教，要去往外面去，一直到地极。
我想对你们来讲，瑞士是地极了，因为在地球另一端。
我想对你们来说，瑞士是你们的地极了，因为我们地球的另一半。
其实我们过去24年在瑞士，
其实我们过去24年在瑞士，
我们就这样子先从日内瓦开始，
我们是这样先在日内瓦开始，
先有一个团契，
先有一个小团契，
然后事实上是你们的帮助我们建立了教会，
是靠着你们的帮助我们建立到教会，
然后呢我们就渐渐的在瑞士法语区里面做福音的工作，
然后我们慢慢在瑞士法语区里面我们做福音工作。
我2004年开始每个月到洛桑去讲道，
我从2004年开始每个月去洛桑讲道，
然后2011年12年开始去 Neuchâtel 另外一个法语区的城市去帮助他们，
因为2011年12年我开始去到 Neuchâtel 去瑞士的另外一个法语地方，我们去那里帮助他们。
然后呢在从13年开始我就帮助瑞士首都，那已经是讲德语区了，我每次去都好像感觉到出国了，因为不是我熟悉的法语。
从2013年开始我就去到首都Bern， 我每次去那里都以为是出国了，因为那里是讲德文的。
然后去年开始我们更远到250公里以外的卢塞恩去那边传福音建立团契。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去到更远的，在卢塞恩250公里以外的在那里来传福音。
所以上帝要我们的 工作是我们要为主做工， 一点一点的往外推。
上帝要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主做工，一点一点往外推。
然后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边说做我的见证，
这里是要做我的见证。
Be my witness，
Be my witness。
上帝没有说我们一定要会讲大道理才可以传福音，
上帝没有说我们要讲大道理才可以传福音，
其实就是简单的为主做见证。
其实很简单的是为主做见证。
法庭上的 witness 是什么呢？
法庭上的 witness 是做什么的呢？
他不能够讲说我觉得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他不可以这样说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要说我实际看见的经历的是什么是什么，
他要说是我实在经过看到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呢我们也做的也是一样，我们就很简单的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的经历讲出来，这个就是传福音了。
我们所讲的都是一样，我们要将我们所经历的要传出来，那就是叫传福音了。
所以我对传福音的定义哦，其实不是决志信主。
其实我对传福音的定义呢，不是说决志信主，
应该说不包括啦，当然也要有，不仅仅包括决志信主。
不是仅仅包括决志信主，
还有更多的，
还有更多的。
我们能够把任何一个人带得更靠近主，更靠近福音一步，这个就是在传福音了。
如果我们带个人更靠近主一步的呢，这个就是传福音了。
我常喜欢说传福音就像喂包子，
我经常说传福音就是喂包子。
你永远我们并不知道对方要吃几个包子才会饱，
我不知道对方吃多少个包才会饱，
你可能是为那个第一个包子的，
可能你只是为他第一个包，
你也可能是为那个最后一个包子，
也都可能是为他最后一个包。
当然你如果为最后一个包了，为最后一个包子他信主了，感谢赞美主，
如果你是 为他最后一个包子他吃饱了，他信主了，那真的感谢赞美主。
可是问题是他吃最后一个包子饱，他还需要前面的包子。如果他十个饱，他需要前面有九个包子。
如果他吃第十个包才能饱，那他前面都要吃九个包的嘛。
所以说这九个包子要有人喂啊。
那那九个包都要有人喂包他。
所以我们忠心做主的见证。
所以我们忠心做主的见证。
不管上帝要你喂的是第一个包子还是最后一个包子，忠心做。
不管上帝要叫你去喂他第一个包或最后一个包，总之我们忠心去传。
第二个呢是 baptizing， 第二个 ing 是 baptizing，
第二个 ing 是 baptizing， 施洗。
施洗为什么施洗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施洗这么重要呢？
因为传福音之后要带他们来进入接受主，
因为传福音之后呢要带他进入接受主。
所以施洗就是最好的表现，信主的表现。
施洗就是表现，是最后的表现。
就像这边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的，
好像罗马书第六章这样说，
是与主同埋葬，
是与主
同死
同死
同埋葬
同埋
复活
同复活。
所以呢，我们要让他们来认识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要让他来认识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而且这边说很重要一句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在这里更重要的话是奉父子圣灵的名，
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在里面，
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都参与在里面。
这个是一个直的关系，就像十字架有直的，
直的关系是十字架直的关系。
可是还有一个是横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横的关系。
直的是让他们归入主的名下，
直的呢要他们归入主的名下，
表明他们是属于主的人，
表明他们是属于主的人。
这有一个归属感，有一个认同感，
要有一个归属感，有一个认同感。
但是施洗也是一个横的部分，
但是施洗都是一个横的部分，
要他们加入神的家，在神的家有归属感，有认同感，
要加入神的家，要在神的家里面有归属感，有认同感。
上帝没有要我们做那个孤独大侠哦，
上帝没叫我们做个孤独大侠，
像那个影片一样骑着一只马进来，孤独大侠处理所有问题，最后在日落的时候又骑着马，一只马孤零零的走了。
不是好像个影片那样，他孤独大侠进来做完些事之后，那他就孤零零地一个人走了。
我们要属于一个群体，
我们要属于一个群体，
加入一个属灵的家，
加入一个属灵的家。
每次我在传福音的时候用四律，最后我都会强调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家。
每次我用属灵四定律来传福音，最后都要告诉他你要加入一个属灵的家。
一根柴是很容易熄灭的，
一根柴很容易熄灭，
但是如果堆成了一个篝火就会越烧越旺盛。
但是如果堆成一堆变成一个篝火就很旺盛了。
主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加入教会，
主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加入教会，
所以受洗是要加入教会，
所以受洗要加入教会，
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一起来建造教会，
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建造教会。
我们信主固然是个人的事情，
我们信主固然是一个个人的事，
但是我们属灵的成长一定缺不了弟兄姐妹的，
但是我们属灵的成长一定不可以缺少弟兄姐妹的。
你说爱，老实说爱自己不叫做爱哦。
你说爱，其实爱自己不等于爱啊，
爱一定要有对象嘛，爱与被爱，
爱一定要有对象，爱与被爱
一定要在这个群体当中，
一定要在一个 群体当中，
所以一定要建立教会，在教会中成长，
所以一定要是建立教会，在教会当中成长。
其实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其实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你们，多谢你们
对我们那么多年来的支持，
对我们这么多年来的支持。
我算了一下哦，
我计了一下，
有六次，
有六次，
1998、99、2000年、2001年、2003年，最后2009年，
98年、99年、2000年、2001年、2003年和2009年
六次，你们都派短宣队过来帮助我们。
六次，你们都派短宣队过来帮助我们，
实在很不容易。我刚才讲时差十二个小时，地球的另一端，
真系唔容易啊！因为时差十二个小时，地球的另外一边，
实在是谢谢你们有这样子大使命的意向到地极来帮助我们。
实在多谢你们是有这样的大使命，这样的意象推到地极来帮助我们。
我还记得在2001年你们的短宣队来了然后要离开的时候，
我还记得在2001年你们短宣队要离开的时候，
李牧师特别把我们夫妇两个人跟洛桑的一对主要负责的夫妇们找来，
李牧师特别是叫我们夫妇两人和洛桑一对夫妇同工叫一起来
跟我们讲，
跟我们讲，
你们现在渐渐的人也多了，
你们现在慢慢人多了，
很重要的一定要建立教会，
很重要的一定要建立教会，
一定要建立教会，
一定要建立教会，
因为只有建立教会才能够牧养所有的人，
因为要建立教会才可以牧养所有的人，
才能够持久持续的成长，
才能够持久持续的成长。
我们听进去了，
我们听进去了，
谢谢李牧师，
多谢李牧师。
我们听进去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朝着这个目标走。
我们听进去了，所以我们就向着这个方向来走。
我们2003年初，
我们2003年年初，
我们就开始了每个礼拜的主日崇拜，
就开始了每个礼拜的主日崇拜。
每个礼拜有主日崇拜，我们也推动小组。
每个礼拜我们有主日崇拜，同埋我们推动小组。
然后呢，2003年李牧师为11位我们的11位弟兄姐妹们受洗施洗。
然后2003年李牧师是为我们11位的弟兄姐妹来施洗。
那第二年我们就正式登记成为了教会，名为日瓦华人圣经教会。
到了第二年，我们就正式同政府登记，我们正式成为日内瓦华人圣经教会。
那洛桑比我们稍微晚一点，2006年他们也开始每周的主日崇拜。
洛桑比我们迟一点，他们2006年就开始他们的主日崇拜。
然后2009年他们就正式成立教会。
然后在2009年他们正式成立教会。
感谢你们重组领受了大使命，又把这个使命传承了给我们。
感谢你们是在主里面领受了大使命，也将这个使命传承给了我们。
好，第三点。
第三点。
第三点是第三个 in 是 teaching。
第三点是第三个 in 就是去 teaching。
teaching 更多是教导，然后要去遵守。
teaching 更多是教导，然后去遵守。
所以第一个是要教导。
所以第一个是要去教导。
我们不光要传福音，而且传福音信了之后也要教导他们成长。
我们不单止要传福音，还要传福音之后还要教导他们去成长。
师母 他的恩赐是传福音、哦、
师母他的恩赐是传福音。
那 我的恩赐比较在教导部分。
我的恩赐是比较、教导方面。
那我常跟师母讲，
我成日跟师母讲，
你不要光生不养啊，
你不要只是生不养啊。
你传福音生了很多，但是你要养啊，他们长大需要时间啊。
你传福音传了很多，但是他们要养啊，要长大要很多时间的。
事实上师母这几年他养了很多。
其实师母这几年养了很多。
所以呢，我们不光让他们受洗，还要教导他们真理。
其实、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叫他受洗，还要教导他的真理，
给他们属灵的粮食，
给属灵的粮食他，
他们吃了才会成长，
他们吃了就会成长。
那教导什么呢？
教什么呢？
一切我所吩咐的，
教一切我所吩咐的。
换句话就是主的话，
就是教主的话，
神的话，
神的话，
不是坊间这些的心灵鸡汤、哦、
不是坊间那些心灵鸡汤，
不是道德行善，
不是道德行善，
而是耶稣的吩咐，
而是耶稣的吩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真正改变人心，
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真正改变人心。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
所以是当初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给自己的教会取名为圣经教会，
给我们教会、改个名叫做圣经教会。
因为我在想说，
因为我在这样想，
如果有一件事情要一直一直的传承下去都不会忘记的话，
如果有一件事要一直一直传下去都不会忘记的呢，
最简单的就是把它放在那个的名称里面，
最简单就是摆在那个名字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直根据圣经去活出来的，所以就把它放在圣经里面。
我们希望、教会是根据圣经这样活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摆在那个名字里面。
那我刚才讲到了，去年我们开始在卢塞恩那边带领那边的团契，协助他们建造团契。
我刚刚、我讲到呢、在卢塞恩那里我们带领了一个查经团契。
那个刚开始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查圣经。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查经。
我先带他们查以弗所书，因为要明白教会神的家 的真理。
我先带他们查以弗所书，要明白神的家这个真理。
然后呢，现在他们在查约翰福音，查到了13章了。
现在、他们继续呢就查约翰福音，现在查到13章了。
我们都退到第二线，我们轮流带他们的同工预查，然后他们再来带查经。
我们退到第二线，我们带他们同工预查，然后他们的同工自己来带查经。
那今年三月份他们有第一次主日崇拜，这个之前他们想要给自己这个团契取一个名字。
之前在这个今年的三月，他们是有第一次的主日崇拜，他们想为自己的团契 取一个名字。
中间有一个同工，
中间有个同工啊，
他其实信主蛮长一段时间了，
他自己信主已经是一段长时间了，
但是因为他去德文的教会也听得不太明白，所以生命一直没有成长。
就是因为他去德文的教会，他又不是听得很明白，所以生命是没什么成长。
那过去 这段时间，到那时候大概有大概七八个月的时间，
过去那段时间呢是大概有七八个月的时间。
我们每一个礼拜跟他们查圣经，
我们每星期是为他查圣经，
他深深的感到圣经神话语的能力，神话语的奇妙，
他深深感觉到神话语的能力，神话语的奇妙，
所以他就主动的 提出来说他们的团契要叫做圣经团契，
所以他主动的提出来我们的团契就叫做圣经团契，
所以遵守主耶稣的话，
所以遵守主耶稣的话。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是说，凡我所遵守教训你们的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凡跟都
这里这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凡和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说你要教导全部的，
就是要教导全部的，
不可以只教导一部分的东西，
不是只是教一些东西。
现代的人哦，不喜欢听什么？
现在那些人呢，不喜欢听什么呢？
不喜欢听委身，
不喜欢听委身，
不喜欢听奉献，
不喜欢听奉献，
不喜欢听吃苦，
不喜欢听吃苦，
不喜欢听圣洁生活，
不喜欢听圣洁生活。
但是凡主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
但是这里说凡主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遵守 obey，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遵守 obey。
这个就是这边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的话，
这里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话。
这边说一个盖在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这里说这个聪明人把房子要盖在
磐石上，
磐石上的是什么人呢？
是听见我的话的人吗？
是听见我的话的人吗？
答对了一半，
答对了一半。
是听见又什么去遵行的人，
是听见又去遵行的人。
所以不光是听了主的话，
所以不单止听了主的话，
还要去行，
还要去行。
从前有一个人，这是 很早的时候，大概还在 清朝的时候，
从前在清朝的时代，
有一个人他参加作文比赛，
有个人参加作文比赛，
要写说吸鸦片有多么的不好，
要写话吸鸦片有啲咩咁唔好。
结果他的文笔非常的好，
结果佢个文笔非常之好，
他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去投稿，
佢一口气写咗三篇文章去投稿，
结果这三篇文章都得奖了，头三名都是他。
所以结果佢三篇文章都全部得奖，头三名
他得了奖金，
佢得到奖金。
出去买鸦片，
他走出去买鸦片，
所以不光是知道而已，
所以不单止知道啊，
还要去 observe， 还要去 obey， 还要去遵守，
还要 去遵守去 obey。
这个我昨天有讲到说，很多人说我知道但是我做不到，
我昨天都有讲到很多人这样说，我知道但我做不到。
不要停留在那里，
不要停留在那里，
要说
要讲话，
我愿意求主，我愿意靠主去做到，
我愿意求主，我愿意靠主去做得到。
最后我们来看大使命的应许，
最后我们看大使命的应许，
就是二十节的后半句，
就是二十节的后半段，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注意到没有，这一句也是对你我讲的，
你知道吗？这句都是对你我讲的，
因为世界的末了，现在世界末了还没有到嘛，
因为世界末了，世界末了还没到，
所以呢直到世界末了包括我们，也包括在一直到包括你我在内啊，
所以到世界末了就是说包括你和我都在这里了。
主耶稣的应许说要跟我们同在，
主耶稣的应许是跟我们在一起。
如果我们实行了前面的主耶稣的吩咐，
如果我们实行了耶稣前面所吩咐的，
就是使人做门徒，就是，make disciple，
就是使人做门徒，
怎么样子呢 ？Going
点样呢？有 going，
然后 baptizing，
然后 baptizing，
然后 teaching to obey，
然后 teaching to obey。
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主耶稣美好的应许。
如果我哋咁样做嘅话，我哋有主耶稣美好嘅应许。
他的应许就是会跟我们一直的同在，一直的同在，一直的同在。
他的应许就是说他跟我们一起的同在，一起的同在，一起的同在。
所以我们完成神的使命，
所以我们完成神的使命，
我们也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都传承在下一代，
我们就必定不会缺乏上帝的同在的，
我们就必定不会失去上帝的同在。
所以你想要上帝的同在吗？
所以你想要上帝同在吗？
那么就遵行主耶稣的命令，
那么就要遵行上帝的命令，主耶稣的命令。
所以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呢？
所以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光是信耶稣是不够的，
只是信耶稣是不够的。
属灵的传承是第一步，
属灵的传承是第一步，
使命的传承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使命的传承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我们要使人做门徒，
我们要使人做门徒，
当然自己先做门徒，
当然自己先就是门徒，
然后帮助别人做，
然后帮助人家做门徒。
所以光是信主是不够的，
所以只是信主是不够的。
决志信主不是一个结束，不是终点，其实是一个起点。
决志信主不是终点，其实是一个起点。
其实就好像婚礼一样，婚礼也不应该是爱情的终点，应该是起点才对，
好像婚礼一样，婚礼都不是爱情的终点，而是起点。
所以呢，我们要去，我们要让别人做门徒。
所以我们要去，要让别人做门徒。
我们要代代的相传，
我们要代代相传。
我们要让别人信耶稣，
我们要让别人信耶稣，
让他们认识真理，
要他们认识真理，
让他们加入到主的家里面去，
要他们加入去主的家里面去，
然后呢要他们继续的带别人得人如得鱼，再去得人，
然后呢他继续的要去带人来信主，要得人如得鱼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圆圈了，
这个就是一个圆圈，
我们圆圈就绕了一整个圆圈回来了，
我们就要围绕着一个圆圈回来。
所以你愿意这样子做吗？
所以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
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 Bill Bright 他曾经这样说过，
学院传道会的创办人 Bill Bright 他曾经这样说，
他说我试着以大使命为一切事的优先次序，
他说我试着用大使命成为一切事的优先次序。
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心智呢？
我们是不是都是有这样的心智呢？
我们在做事情，在决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把大使命放在那最中心的？
我们做事情，决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将大使命是摆在优先次序呢？
带领别人做门徒，
带领别人做门徒，
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让他们加入神的群体里面，神的家里面，
让他们加入神的群体里面，神的家里面，
教导他们生命成长，
教导他们生命成长，
再去传福音给他，
再去传福音给别人，
代代相传，
代代相传。
最后原因还是用我自己的见证跟你们分享上帝如何用大使命在我们的身上。
最后我都用我自己的见证来跟大家分享大使命在我的身上是怎样的。
在2008年的夏天，
在2008年的夏天，
来到我们教会服侍了四年的一个宣教士 罗景参牧师，他退休回美国去了。
来到我们教会服侍了四年的宣教士牧师罗锦参牧师，他退休回回去美国了。
然后上帝在我心里面给我越来越深的感动，要出来全职的服侍他。
上帝在我心里面给我越来越深的感动，说要出来服侍他。
老实说，那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有蛮大的挣扎的。
其实我的心当时是很大挣扎，
有几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全职服侍，那我的家我的孩子怎么办？
第一个原因就是全职服侍的话，那我的家我的小孩怎么办呢？
第二个原因是我的专业物理粒子物理研究其实我非常热爱的，我大学本来是读 double E，放下来去读物理的。
我对我的专业，我读物理的，我很热爱的。我大学那时毕业的时候是读 double E 的，但是我放弃了就去读物理的。
而且特别是在那个节骨眼上面，
就是特别在这个 啲孤眼上面。
我那时候参加的一个实验呢，我们经过了10年的准备，已经很快要能够取数据了。
我参加了一个实验，佢嗰、那个用了10年时间系可以攞到数字噶啦。
那这个实验呢，最主要是要找希克斯粒子。
呢、这个实验呢最主要是要揾嗰个希斯克拉粒子。
那这个呢，其实是物理界几十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发现。
其实呢一个系喺物理学几十年来最重要嘅发现。
我们已经很快的就要取数据了。
我哋好快就要去揾数据啦。
那事实上，在2013年诺贝尔物理奖就是因为我们的实验的发现而颁给两个理论物理学家的。
其实这个就是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我们实验的发现，然后颁了给两个物理学家的。
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很挣扎，在这个时候我实在是不想放下来啊。
那时候我真的很挣扎，我那时候真的不想放下来。
第二年2009年。
第二年在2009年。
师母跟李牧师联络。
师母同李牧师联络，
很希望你们教会能够再次的派短宣队过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牧师在我们当中。
我哋同佢讲，好希望再你哋派短宣队过嚟帮助我哋，因为我哋嗰阵时系冇牧师啦。
那个时候，那一年的六月呢，李牧师就带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 Irene 跟敏玲就来到了瑞士宣教。
那年的六月，我们没记错，应该是他跟 Irene 和明玲一起过来宣教。
那次宣教的主要的目的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我们的退休会。
这次我们记得是一年一度的退休会。
那其实就是你们教会，你们是第一次的短宣队跟那个 Joel 就一起开始的这个营会，我们继续下去，每年都办。
这个退休会就是第一次你们过来宣教和 Joel 一起办 的退休会，我们每年就连续下去都一直都这样办的。
就在那一年的营会的最后一天，
在那年的营会的最后一天，
我想你们应该都熟悉，每一次 李牧师讲到最后营会，他都会呼召。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李牧师讲到最后一次他都会是呼召的。
那一次他的呼召，其中一项呼召是全职的呼召。
那一次他的呼召，他最后的呼召就是全职的侍奉。
他说的话很特别，
他讲的话很特别。
事实上之后我还几年后我还特别的问李牧师说，你不是是不是故意讲这个的，是不是对我讲的。
最后我过了几年之后都是特登要问李牧师，你是不是跟我这样说的，你特登对我说的。
李牧师说没有，圣灵给我感动我就讲出来了。
李牧师说没有啊，圣灵给我感动我就这样说的。
所以我很确定这是来自于上帝的。
所以我很确定这句话是来自于上帝的。
你知道李牧师说什么吗？
你知道李牧师说什么吗？
他说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科学家。
他说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科学家，
中国需要更多的传道人。
中国需要更多的传道人。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一听马上就知道这个是神对我说的话。
你知道吗？我当时一听就马上知道这个是上帝对我清楚的话。
上帝给我清楚的呼召。
上帝对我清楚的呼召。
所以说我就走出来了。
所以我就走出来了。
不再有挂虑。
不再有挂虑。
不再有犹豫。
不再有犹豫。
也不再有放不下的。
亦都唔再有放唔低嘅嘢，
接受了他的使命，
接受咗佢嘅使命。
时间过得很快，2009到现在12年过去了，
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依家就过咗12年啦。
我回头看这12年，
我回头睇呢12年，
我猛然的发现，上帝所给我带领的，不正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大使命吗？
我睇到上帝俾我嘅带领，就唔系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大使命吗？
上帝说去，
上帝说去，
上帝带领我这过去这10年当中跑遍了瑞士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教会和团契。
是上帝要我去，是过去这12年跑遍了在瑞士不同的地方的团契。
就算在疫情当中，我也到了好几个的教会里面去跟他们 宣讲信息。
就算在疫情当中，我都去了不同的好几个的教会那里，是跟他们讲信息。
下周五我会在洛桑的他们的大学 的团契里面传福音，因为是中秋节。
下周五因为中秋节，我会在他们的洛桑 团契学生当中来传福音。
然后主日在我们自己的 教会里面是福音主日的崇拜。
主日在我们自己教会那里有福音崇拜。
然后第二个施洗建立教会。
第二个是施洗建立教会。
那这个呢，这个呢也是就是我现在所做的，在这边2004年建立了日瓦的教会。
就是我现在所做的，在2004年的时候是建立了日内瓦教会。
然后帮助洛桑，最后帮助伯尔尼伯恩建立教会。
然后呢就帮助洛桑，然后帮助 Ben 就建立教会。
那教导主的话，我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也每个月去不同的地方跟他们传讲主的信息。
是每个月在传讲这个圣信息。
那这个呢都是，这个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这个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其实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谢主。
其实他心里面是很感谢主。
让我过去十二年能够丰丰富富的在这里服侍主。
是过去十二年我可以丰丰富富的在这里服侍主。
有人说你放下了科学家来做一个 牧师是好大的改变啊。
有人问你是做一个科学家然后放低了来做服侍神是很大改变哦。
其实 我说一点都不 一点都没有觉得是很大的吃苦，因为服侍主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
其实我说这个不是很大的吃苦，因为服侍主是最喜乐的事情。
所以要传承主的大使命，上帝让我能够传承他的大使命。
所以传承主的大使命，上帝要我传承主的大使命。
特别在瑞士这块土地上，
特别在瑞士这个土地上。
所以当年2009年12年前李牧师把这个使命传承给我。
所以当年12年前2009年李牧师将这个使命传承给我。
那我知道几个月前李牧师退休的时候，他也把这个使命传承给你们。
然后李牧师退休之前，前个几个月他就说将这个使命传承 给你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接受了这个使命，
我们接受了这个使命，
我们也要继续的把它传承下去，
我们要继续的将它传承出去。
我们祷告，
我们祈祷。
主啊，谢谢你的恩典。
主，多谢你的恩典。
你不光叫我们属灵上面能够传承，
你不单止要我们在属灵上可以传承，
你也叫我们在使命上能够传承，
你也都要我们在使命上可以传承，
叫我们接受这个使命，
要我们接受这个使命，
我们要去取之万人万民做你的门徒，
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施洗加入教会，
施洗加入教会，
教导你的一切的真理，
教导你一切的真理。
主啊，求你叫我们能够回应你的使命。
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回应你的使命。
我们自己实行这个使命。
我们自己实行这个使命。
我们也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继续传承下去。
让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
要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
一直到万代。
一直到万代。
都继续传承这个使命。
都继续传承使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